我觉得孩子需要带到，我也需要带到。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有没有这段时间？神，你是位创造的主，你更是一位，如诗歌所说的，是怜悯人的何等的奥妙！你不但要我们敬畏你，你更要我们盼望你慈爱。这时候，我们要在恩典里面，一起在话语里面来学习。求你悦是我的口，是说你要我当说的话，也洁净洗亮我们的心眼，洁净我们的心灵，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被你话语所提醒、所唤醒。在世界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靠耶稣基督全能的圣名，阿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同时也是我们人，同时也是主等候人悔改的日子。因此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来朝见这位公义的主。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第八节怎么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他说了这话，那么我们就正看的时候，他耶稣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了。我当他往上去的时候，下面的人定睛望天的时候，有两个人穿白衣，天使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仗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当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天使为他作证说：“耶稣还会再来。”所以让我们人等候主再来的日子，同时也是主等候我们人悔改的日子。因为无论是相信耶稣的人或者不认识耶稣的人，有罪的、有错的、良心不安的，都要自己承认向主耶稣悔改，并且要心意改变，从头再来，有则改之，无则免之。这位还要再来全人类要见的耶稣，他是一位公义的主，也是审判的主，在末日要在不同的阶段要执行他的审判。那么这方面，上帝已经借着主耶稣给世人开了一条悔改的路，那么这一切都写在圣经里面。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有讲了一个大家熟悉的十个童女的比喻，有十个童女提了灯准备迎接新郎，那么灯是亮着的，那么其中五个童女未雨绸缪，有预备厚朴的灯油，可是另外五个觉得够用就好了，何必这么麻烦。那这是一个有关天国的比喻，结果人算不如天算，主角竟然迟到了。等到不耐烦的时候，十个童女也都打盹了。那突然间，新郎出现了。那么有个童女发现自己的灯熄了，就赶紧跑出去买油。回来后，另外五个童女已经和新郎进入了宴会厅，门也关了。如果新郎没有迟到，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还不知道有五个童女灯油没有到位，他们没有很充分的来准备。等候主再来，不是好像守株待兔，也不是你杞人忧天，但一定要有所准备。今天如果新加坡总统写信给你说要见你，虽然你会很紧张不知道什么事，但你总会往好的方面来想，应该是好事。但是如果交通警察写信给你叫你去见他，那多数的人都会往坏的方面想，无论好事坏事，收到信之后你敢不理这些信吗？今天主耶稣写信给你说要见你，你心中有何反应？是不想见他呢，还是不敢见他，还是你真的有这回事吗？还是你要回信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今天在恋爱中的男女，我们常常会听到求婚时听到女方说的一句话，就是 I'm not ready， 我还没有准备好。我都不明白他们要准备什么。那么这里有封信，就是耶稣写给你写给我说要见你和我的信。那么每一个人我们就要打开我们的信箱，就是这本圣经。我们打开信箱要把信拿出来，我们还要里面不止有这封彼得的书信，还有其他很多的书信。我们拿出这封信还要打开信封把信拿出来读。彼得书信是当时代彼得写给当地的圣徒，那么被放在圣经里面。那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话，所以彼得书信也就成了神在向我们说话。那么配合圣灵在你我心里面的引导和感动，彼得前后书就成了是神给你而活的信。那么我就和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兴起，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令就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第六节，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第七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滞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该当怎样敬虔呢？切切的盼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这一切既然都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第十二节，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信上都是讲论这事，但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恐怕被二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当我们要出席婚礼的时候，我们的出门的穿着必定是和平常不一样，那么这是礼貌的尝试啊。不过一定是比平常慎重一点，因为既然你出席婚礼，那么良知上你也必定尊重 婚礼一家人也必定不会穿泳衣，你是依据你与婚礼主人一家的关系和对他们的认识来准备。第二，你也必定不会空手的去。那么为迎接主耶稣，圣经勉励我们要长进，这里刚才我们读的，要更深的认识主耶稣，要回应他的恩他的爱，更是应作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我们的准备要更加的迫切，更加的及时，因为悔改也不能拖。如果你搞不记在耶稣再来之前为什么的罪来悔改，或者说清你所欠的账，那么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结账的时候，这一切要记录在案，耶稣审判的时候要追讨。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这里，保罗在第三十二节这里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么这是保罗交代以弗所教会领袖所说的话。在说话当中，我们看见保罗的工作原则就是唯独圣经，他把他在教会工作的果效全寄托在神的话语上，也就是说他百分百的相信神的话语发酵，等从神的大能大力在运行，所以只要教会有神的道，保罗他就觉得他可以放心。那么我们刚才读的在彼得后书第三章这里第一节，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和感觉，就是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信给你们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救主的命令。那这些从现在来说就是新约的圣经，这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当时代使徒们一贯的作风。彼得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不多，因此彼得要圣徒们回想，同时要他们记住过去先知救主和使徒教导他们的话。他相信唯有这样，当他不在的时候，这些圣徒才有能力应对假先知的挑战，也只有回去圣经的教导，圣徒的心才能被激发起来。我开始进入教会的时候有参加团契，我们的团训当时一路来每年都只用一节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歇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那么我有听过第一代的长辈们在讲道当中分享这些经文如何帮助他们坚定的依靠主。那么前几个星期在这里讲彼得书信的时候，我们也听见第二代的前辈们在这里见证这些经文支撑他的侍奉。今天我也要见证这些经文说是可靠的，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绝对不是徒然的。当我做组长的时候，当时面对组员的侍奉，有时灰心，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这样做那样做到底有没有意义。可是很多年后在各种的情况下，我都有机会碰到他们，我很感谢神，我看见他们都继续的还在各自的教会里面聚会和侍奉。所以这印证了神的话是不落空，我们侍奉是不会突然的。所以这里就好比刚才我们所说的，神的道是可以交托的。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刚才读的三章的第一节，这里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那彼得其实很欣赏当时那一代圣徒的属灵生命，所以他形容他们拥有一颗诚实的心，那意思就是一个经过考验而见证了真诚正直的属灵生命，这样有见证的生命已经很不错了，没有可以什么批评的了。可是彼得这里还说需要激发他们唤醒他们这样的生命。 从彼得说的话和他里面所用到两个字提醒，让我们学到，我们这是要知道，当彼得在提醒的时候，是不是告诉我们，这样好的生命也有可能有这么一天会来到个地步停滞不前，或者处在一个地步打顿的状态，可是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不懂，各种各样都有可能。可是最重要的，我们相信这是真的，我相当认同这是真的。所以这是一封勉励的书信。那么当我们处在停滞或打顿的现象的时候，都需要其他人来唤醒我们，再提醒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信主久了，很多东西都听过了看过了，说哎，我懂了啦，就讲了又讲，可是我们不要觉得这是一个麻烦或者啰嗦，因为这也许是神要唤醒我们。有许多渠道可以唤醒，重复又重复是其中一个方式，但总好过神用皮肉的痛来唤醒我们。当我们听多的时候，我们不会有损失的，除非你耳朵失聪就会有损失。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听得进去的话，我相信神是不会重复又重复的。如果你觉得不喜欢别人一直重复，那么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考虑，我们就审判自己嘛，用一个比较专业的字眼是自省。你就想象一架无人机在自己的头上拍摄你自己的一举一动来观察你，那么无人机就好比是你的魂在观察你的肉体的行为审查，圣灵就是那操控无人机的，借神的话来感动你，要唤醒你属灵的生命。我们要很甘心乐意的愿意把自己交出来，让主耶稣基督来监督我们，我们现在是不可以自满。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在第八节里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么说这句话的时候，因为前面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就是保罗称他们为说讥诮话的人。他说主要这样的应许在哪里呢？那么保罗称他们故意忘记的。在这里另外一处，在三章的第十六节这里，保罗也说到有一种人，他是什么？他是强解圣经的。所以这里出现了两种人，一种是三节那个好讥诮的人，一个是十六节那个强解经书的人。其实他们这两种人都是懂得圣经的人，一个只是故意的忘记圣经，一个是扭曲那个圣经。面对故意忘记圣经的人，彼得的应对他说是不可忘记。他说除了不可忘记耶稣说的话，我们还要认识耶稣这个人，也不要忘记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么耶稣是人也是神，那换句话说，从耶稣的神性来讲，我们要认识神的各样的属性，明白神的性时，我们就有把握有信心，知道那些好讥诮的他在说什么，对方在讲什么，我们能够懂得如何去应对。面对另外一位强解圣经的人呢，十八节彼得勉励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求长进，不只是增加圣经的知识，有理论也要有实习，以认识耶稣的属性为主导，去经历主的恩典而来获取经历的经验，那个效应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还记得在以弗所书里面六章十四节曾经教导我们说属灵的军装，他说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其实这两个好讥诮的人和强解经文的人，他们都有真理的带子，可是他们就是带子束不紧松懈，意思就是他们没有很严谨很认真很诚恳来看待神的话，看待 真理，导致他们虽然知道耶稣，可是对耶稣的生命了解不多，那最后是自己吃亏。我们再回去看，可能这里有啊，我们回去看是以前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这里说，做耶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那彼得在写他的信的时候，其实他是写给那些已经得到宝贵信心的人，所以彼得书信是写给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你和我同有神宝贵信心的人。所以这不只是一封勉励的信，更是一封警告的信。我们得救并不光光是要留在世上来享受福乐，我们的生命要持续的被更新。神拯救了我们之后，他要用他的义的主权来对付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成长，使我们里面有义而配得进入他的新天新地，因为那里有义居在其中。我认识一位基督徒，他身犯高血压，但是他很有举例，控制得很好，把他病情控制得很好。那么有一次跟家人去欧洲旅行，那么当然为了不要和旁边的人令他们扫兴，而且难得的机会和他们在一起，他就肿一肿自己，这是我们常常做的了啊，无所谓了，肿一肿自己。所以一路上对自己的饮食就稍微的限制，稍微的放松。那我们知道西方欧洲免不了牛肉，免不了酒，可是一路平安无事回到家中，三天之内他就中风了，从此他非常的颓丧，意志力消沉，就这样子一蹶不振。在末日的时代，当我们在世上警醒等候主的当儿，刚才我们读的十七节说，我们还是会受迷惑而栽倒的。所以对于天国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肯承认诚实的圣徒。所以当你真的于天从坚固的地步上坠落的时候，你就有勇气胆量来面对。只有我们诚实正实，我们就有勇气胆量面对这个失败，重新再站起来这就好比刚才读的属灵军装，戴上了救恩的头盔。所以失败中我们依靠神的恩典还是可以再站起来。人生祸福无常，好像刚才我讲那个例子，那么这个世界盛行的就是买保险，可是在天国里最可靠的保障就是我们主耶稣的应许。所以我再读一节，刚才明明打出来第十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我们要懂得自爱，但是很多人误会了，误导了。自爱其实是尊重自己的尊严，关怀和爱护自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其实自爱基本上是把照顾好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那个人看为是自己的责任。所以一个人如果要能够有健康的认识自己的话，其实自爱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托人帮助一个人做出更好的决定。当我们懂了自爱的时候，我们遵守圣经的教导，爱人如己，我们对人的爱就不会失真或者有落差。可是这个世界上就把自爱之事给混淆了，就自爱之事真的是很不一样。不过常常人的盲点是自私被自爱来伪装和包装起来，自私只是顾自己不顾及他人，并且有些时候会逼迫他人活出他自己期望的生命，常常损害他人的利益。 过去我有听过讲员讲用例子，就是狼披羊皮，是基督徒来聚会的时候在教会里表现好像温顺的羊，回到家里呢，他就把羊皮挂在衣架上，露出真面目，活出了狼的样子。其实我觉得无论是狼披羊皮还是羊披狼皮都好，我们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寻求神的旨意，按照神对你的呼召，活出原来真正的你，因为你是属神的。我们除了要有又正又直的生命，正直 upright， 但是除了正直的生命，神如果呼召你要你成为黄金，你必须要有个忍受1600度黄金的特质特性，神一定要帮你做到，因为符合他的旨意。另外一个人，如果神要你成为木材，你就必须要在水中能够浮起来，那神也一定帮你，因为符合他的心意。但是如果神要你做木材的，你嫌木材低贱，却自己努力的活出黄金的模式，因为活得很苦，经历许多的试探。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手中都是唯一的、尊贵的、被上帝所看重的，不需要羊皮，也不需要狼皮，我们只要顺服、忠心的活出上帝所造的你自己。我看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出名的比萨斜塔，建成之后，它建筑物就不停的往一边倾斜。那么到了1990年，因为整个重心已经离开了建筑本身，所以他们就启动了一个扶正的工程。到了2022年，总算要到位了，还差3度，结果被喊停工。其实不可以这样做的，因为从专业技术的角度来讲，这类的工程是要24小时不停的进行。当你在停顿之后再开始的时候，你就不能采纳之前的考量，整个项目要重新再评估过。可是为了国家的收入，这个项目被喊停，因为为了吸引更多人来打卡，所以故意让这整座建筑物斜斜的停留在 3.99 的斜度，看起来很酷，对吗？估计啊。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也是很像这座斜塔。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逼迫很少，苦难也少，所以一时间我们来看不出自己个人自己的生命状况究竟如何。但我相信灵界的征战是非常的真的，确确实实是存在着的。今天中东的战争都说有政治，但是我不认为那个是政治的战争。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会经历到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虽然别人不知，可是我们主耶稣知道。如果我们不逃避，我们肯正视问题，正视自己的话，我们自己也会知道的。我们是在应该的、天天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审视自己的生命状况，那么背起十字架努力的向前走。圣经提醒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基督的审判，我们有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到时候神见到我们的时候，那个审判是针对他的儿女们的忠心的审判，他们的生命的见证的审判，他们的侍奉的审判。也有奖赏，那奖赏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资料不多，但是也不需要介意，只要是真的其实就够了。也许我们见到的时候，主会这样问你：你这位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或也有可能他会说不好，可能你还好。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悔改认罪，赶得及主再来之前，把自己的属灵生命扶正，是又正又直，但是不要像世界一样保留一个歪歪的生命。圣经要求的是 upright。 不止如此，我们知道主耶稣所看的是我们的动机，我们要特别保持意念的圣洁， 保持舍己的心态，因为神看重一念超过行为。那么在上星期知道我们还这里有这个收集反馈的这个家事分享哦，这个是看我们上主日学的动机是什么。其实根据这里，我更盼望明年我们真的是能够这样的动机，就是为了要更深的认识主耶稣自己。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为云清云旺的父亲他的病重病来祷告哦。那么前一阵子云清就 WhatsApp 给我说他父亲安详的离开了世界。他父亲得的是末期癌症，医生已经束手无策。那么这种病症在最后的时期是很痛苦的。他的父亲离世前觉知信耶稣，他的孩子特意的用了安详这个字眼，又令我体会到孩子们心里得到了神无限的安慰。但同时很奇怪，我心里浮起了一个很嫉妒的意念，又是一个例子，最后一刻觉知就能够与耶稣同在，以前的账就全部一笔勾销。但是同时我又好像看见了神的荣耀在这个病人的脸上彰显出来，他的安详。神的信实真的是不改变的，在以前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强盗最后一刻悔改，居然与耶稣同在乐园里。2000年后的今天，我还是看到一个人，他最后一刻绝志的时候，他的孩子说他安详了。浪子回头的比喻让我们知道耶稣对我们的规劝。不用这里哦哟，在路加福音15节这里浪子回来了，大儿子很生气不肯进去，可是他父亲出来劝他，他说大儿子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是这个儿子被娼妓吞并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就为他宰了肥牛肚。父亲对他说，儿子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当教会肢体受引诱道德败坏悔改后回来这个群体里面，其实当事者是很难很难再融入和被接纳的哦，就是双方都能够理解，是一个两边都要去处理的事情。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第28章写到父亲出来劝解，用这个字我就深深感到这是比喻，是耶稣对我们的劝解，针对已经得到救恩的圣徒。彼得在他信中接受时，他强调说，你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神对待人必定是恩典，但是人很多时候看不出，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知识，圣经的知识。18节所提到的刚才读的已经不是白白得来的救恩了，是我们自己要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去刻意的操练应用主耶稣的恩典，他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拿来用，那么在恩典知识上操练而得到长进。我当知道说要讲这个彼得的书信的时候，自己跟自己开玩笑，我到底谁选的哪一个，哪这么一个没有见证的人所写的书信，叫我用这封信来做教导。彼得三次不认主啊，所犯的是对主不忠啊，他是个很大条的罪啊。可是在上帝的计划里哦，他很早就选定了他，彼得很多次的呼召他。彼得不认耶稣时，耶稣去找他，然后那时在加利利海边，耶稣没有放弃他，还把托付交给他，要彼得牧养他的羊。那当时使徒们受了打击，耶稣好像 不体贴这些失落的人，不谅解他们一样，还要在他们这么失落的时候，还要把托付交给他们，叫他们牧养他的羊。可是我们不要忽略，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耶稣在海边烤鱼啊，他是等门徒吃饱了，还帮门徒打鱼啊，才问门徒们，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他先问他们吃饱没，那么才叫他们工作。从这里开始，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见彼得一个蒙恩的人，很努力的侍奉，看见他表里一致，身体力行，尽心尽力尽力尽意的侍奉的榜样。所以信中有提到，当信中提到保罗时候，我们读的人看不出他和保罗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其实我们在使徒行里面看见彼得曾经被保罗责备，可是这里我深信彼得能够这样子的成长，需要他刻意的去依靠神的恩典，以致他今天能够这样子的一个的释放和一个的蒙神的祝福。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说，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要一个完整的救恩。彼得不光教导信徒，他更是身体力行，他竭力的殷勤，要使自己没有玷污，没有瑕疵。所以在主来的时候，他能够说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我们也要能够这样子的，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得到个平安的心，见主面的时候给主看我们为没有问题的。从彼得一生跟随主的经历中，他领会到生命长大的重要，因为属灵生命是动态，所以不长进会有一个坠落的可能。其实我是很抗拒在这里讲到，每次讲到之后说啊，就我是不行的，求你感动长老不要 再叫我了。长老还叫我加多几趟，我说 no. 可是每一次我都试一试，深深感觉其中彼得的这个靠恩典的见证就给我的胆量，同时又想到火已经烧到门口了，我们要让撒旦为所欲为吗？我们要切切的仰望新天新地，那是一个很巨大的盼望。耶稣曾经说过，我过去也讲过，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可是这前第三十四节，他同时还讲，他讲了那个先，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相爱。接下去他就讲这个十四章，耶稣告诉我们他要离开我们，离开当时，他说去预备地方，然后还会回来接他们，耶稣要回来接我们。他现在是去为我们预备地方VDO， 不过不是99年地区，也不是永久地区，是一个永恒的产业。物质要有爱才能成为家，所以主耶稣在离开他们之前，他吩咐他们要彼此相爱。这不是勉励，也不是警告，而是命令，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而这不是一个苛求，因为他同时也答应你，尝试你一个很完美永恒的归属，就是有意在其中的新天新地。耶稣看过我们是很完整的，不会遗漏的。所以我们有一天要搬家，从目前暂时存在的地方搬到一个永恒的家，新天新地。既然一切都要换新的，我们就不要再留恋眼前一切暂时的世界，因为这一切旧的东西上帝全部要烧掉。刚才我们读的第七节第十二第十三节，这里说，但现在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滞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那么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 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七节讲到那些不敬虔的人、罪人、恶人、不把神看在眼里的人，当他们被判刑之后，就要进入沉沦，灵魂体全然的消失，永远离开主的面。那么这些人所充满的空间就会用火焚烧。来到十二十三节的时候，他就讲一切受咒诅的被烧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新天的新地。所以这里的七节、十二十三节是一个新旧、新和旧的转捩点。我们新加坡人不结婚，其中的原因是拿不到房子，其他国家有些做一辈子也没有能力买房啊。但是有些人他有这样观念，我必把钱花在这个暂时的物质，反正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就不用了。这个世界的观念让我领悟到，当一个人他能够拥有安心落户的地方之后，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就会很放得去规划，去放手，能够有很大的作为。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肯定拥有一个永恒的家，而据我们的恩主亲自要来接我们，可是这个世界却一直在搞破坏，在拦阻我们，各种试探阻止我们和耶稣碰面，要影响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主耶稣拯救我们之后，他一路保护，一路的护航，要护航我们一直到新天新地，路上一直施恩给我们，那主的恩典我们要拿来用，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悔改和主耶稣恩典配搭，自己要在地上扫出各样的荆棘，赶紧的跟上耶稣，要排除的万难，好像跟上最后一班的列车一样追上去，把自己丢在耶稣的手中，让耶稣来抱你，能够顺利的抵达新天新地。那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平安。所以神确实是赐下了他的恩典，但是信徒们要自己主动的靠神的恩典和应群，才能经历蒙神的保守和坚定不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常常的提醒保护带领我们，我们愿意自己再次的把这里交到你的手中，愿你继续帮助我们，愿你来去借着恩典去经历神让我们在里面所建立起我们的生命，以及让我们有一天就是能够被你所称赞，让你来拥抱。勉为着软弱的主，我们知道你没有放弃他们，只要属于你的主，我们知道你永不放弃，任何时候他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也不会转眼不看他们。我去求主你帮助我们，都在主你里面蒙你的爱，来一起学习，靠耶稣基督全人的圣名，阿们。